近几年呢，侦破题材的影视剧比较火，收视率也非常好，有的剧呢拍完第一季，还有第二季、第三季。那观众为什么喜欢这样侦破题材的剧呢？原因有两点，一个是超强的逻辑推理，第二个是炫酷的科技手段，两者相加使现代侦破手段既发达又高效，让人开眼界，长知识。那么既然专业的侦破手段源于科技，那么让我们就不仅好奇了，说在几乎没有科学可言的古代，人们是如何破案的呢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啊，我跟一些个侦破剧的编剧也聊过，我自己也查了一些资料，一看呢挺有意思。古代的侦破手段呢，绝不仅仅是粗暴的说悬赏通缉、严刑拷打、进行逼供，没那么简单。古代的破案手段很多方法和现代如出一辙，甚至有的地方比现代更加富于技巧，更加令人叹为观止。那么为了让大家对这个古代侦破手段呢有个全新认识，我在老梁通识里呢特地呢准备做三期，分别从这个审讯技巧、尸检技术、取证手段三个方面给大家解析中国古代破案用了哪些技术。今天是头一回，第一期啊，我先给大伙说说审讯技巧。这个审讯技巧呢，古代有明文规定，根据呢《唐六典》的记载啊，凡察狱之官，先备五听。什么是五听呢？指的是词听、色听、气听、耳听、目听。说通俗点呢，就是要观察嫌疑人的语言呢、脸色呀、呼吸呀、听觉和眼神，对案件做出正确判断，这为五听。这个五听呢，其实咱们现代的审讯技术呢也在用，只不过呢没有古代用的那么广泛。那么我分头给大伙说说这五听怎么回事。首先第一个词听，词听在《周礼》里边呢，对词听的解释呢是观其言出，不知则烦，就看他说话呀。如果他要是直言相告，他不撒谎的话，那就条理清晰；如果他撒谎了，那就会言辞闪躲，杂乱无章。咱举个例子啊，宋代尚书张勇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断案高手，他在任江宁府长官的时候，就现在南京，他办了这么一个案子。而有一天呢，张勇手下押回一个僧人，说这个僧人不仅在酒馆里喝酒吃肉，还无故殴打店小二。张勇一看呢，这个僧人面目凶恶，不像修行的僧人，就怀疑他不仅是这一个事儿，他还有别的案子。就说你在哪儿出家呀？僧人答他灵隐寺。说你有何凭证啊？僧人从包袱里取出啊，这个戒碟作为身份证明，交给张勇。张勇看了看呢，这戒碟是真的，没什么可怀疑的。但是呢，他没有马上放走这僧人，而是问他，说你作为僧人不能喝酒，这是你戒律的第几条？当时这僧人就愣了，答不上来了。因为呢，僧人五戒，不喝酒呢是第五戒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为五戒嘛，他排第五。所以作为一个僧人居然说不出佛规戒律，这张勇就更加怀疑了。他看一眼僧人冒汗的脑袋，说你出家为僧几年了？僧人答七年了。张勇大喝一声，大胆骗子，还不认罪，为何要冒充僧人？这僧人当时就傻了，说你怎么能看出我是冒充的？这张勇说，你看你都已经出家七年了，为什么你头顶上还有包那个头巾的痕迹呢？就勒出道印来呢？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一下，中国古代男子是留全发的，就除了出生之后不久把胎毛剃了以外，终生不可剪发，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。所以呢，平时呢头发长会把头发盘起来，包个头巾，戴顶帽子，久而久之呢，额头上这一勒呢就会留下一条痕迹，这痕迹呢上下颜色不一样，就跟咱们穿背心在夏天打篮球，你把背心一脱，你看你背心覆盖的地方留一些白印，这一个道理。这位僧人头上呢有包头巾的痕迹，说明啊他刚摘头巾不久。你既然出家为僧七年了，怎么头顶还有这印呢？因为出家人一剃头发，这七年了早就应该没有了。所以你看就这一个事儿，张勇就断出这僧人是个骗子。果不其然，再一审呢，这个人呢他好吃懒做，认识了一个和尚，发现和尚有俩钱，他就跟这和尚套近乎， 然后呢，晚上跟和尚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把这和尚给杀了，把他身上东西拿下来，冒充僧人，又去四处骗吃骗喝。这一切呢，就让张勇用慈听的方法给揭破了。这几句话，一看你说的话，这个啊，这个劲头啊，这个表情是什么？通过这些抓住漏洞，所以这是慈听。咱们接着说色听，色听呢，就通过观察嫌疑人的表情和神色来判断他有没有异样，来发现案件疑点。这个在清末呢，有一本笔记体小说叫《我佛山人笔记》，记载这么个故事，说的是呢，清苑县呢有兄弟俩人，老大呢年纪50多岁，和老伴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也娶妻生子了，哎，人这个三代同堂呢，日子过得挺好。他兄弟这个老二呢，两口子没孩子，又染上了毒瘾，结果输光了家产，日子过得不光紧呢，平常总有人向他讨债。有这么一天呢，老二的老婆被债主追上门，没办法，又到老大家借钱。正赶上呢，老大的儿媳妇在厨房做饭。这老二媳妇就跟着老大的儿媳妇说呀：“哎呀，我穷啊，走投无路了。说你这侄儿媳妇啊，你跟你老公公说两句好话啊，你得借钱呢。”正这时候呢，老大的儿子从外边回来了，跟自个儿媳妇说：“我饿了，我想吃饭。”这时候饭做的差不多了，媳妇就给他盛了一碗，让他先吃。没想到吃了没一会儿，老大儿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手按肚子喊疼，折腾了一阵子，七窍流血死了。这老二媳妇一看出了人命，马上喊：“哎呀，谋杀亲夫了，谋杀亲夫了，下毒了！”就拽着老大两口子到官府告发。官府接到报案之后呢，立刻把老大的儿媳妇拘捕起来了，可是带上刑具啊，严刑拷打。儿媳妇受不住折磨，就招供说因为奸情谋杀亲夫。说是奸夫是谁呢？说我原来娘家有一个表亲是奸夫，把那表亲抓来呢，这个表亲呢也吓得体如筛糠，也就招供了。照理说事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可是呢，老大的这个儿媳妇突然间反悔，说自己是冤枉的，之后呢又多次招供，多次翻供，加上这个案件确实存在疑点，所以一押就是3年。3年之后呢，老县太爷退了，新县太爷上任，翻看卷宗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案子呢得重新审。案件重审当天呢，县太爷下令把这个案子相关人员都押到堂上，其中就包括老大两口子、老二两口子、老大儿媳妇，还有这个他说那个奸夫那个表亲，6个人在公堂上呢跪成一排。县太爷就说了，说你们可注意，为什么我要重新审这案子？因为昨天晚上啊，死者，就老大的儿子，托梦给我了，把事情真相都跟我说了。他说他确实是中毒死的，但毒死他的不是他媳妇儿。我在梦里就问他，他谁毒死的？他说我告诉你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但是我能跟你说，毒死我的人，他右掌心的颜色变黑，而且毒死我的人，他的白眼珠已经变黄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县太爷就看着6个人。看了一番之后，县太爷一拍公案，大声斥喝老二的媳妇儿：“嘿嘿，杀人就是你，下毒就是你。”老二媳妇说：“冤枉啊，他是谋杀亲夫，怎么赖到我身上了？”县太爷说：“刚才我说杀人犯右掌心颜色变黑，其他人都很坦然，只有你很惊恐，而且偷着看自己的右手。还有我说杀人犯白眼珠变黄，别人都没动作，就你丈夫看你的眼睛，这说明你丈夫知道你杀人，哎，你们俩是同谋。”老二媳妇一看呢，吓够呛，也没敢再狡辩下去，招供自己罪行。原来这老二夫妻俩呢，早就想侵吞呢大哥这个家财产，所以每次到老大家呢，都揣着砒霜去，打算找机会投毒。结果那天趁说话空的呢，老二媳妇真投毒了，在饭菜下毒了。但老大的儿子提前回来吃饭，先倒了霉了，破坏了老二媳妇的计划，这才有他诬告侄媳妇的一幕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说色听，根据察言观色，前面我说慈听是察言，这个色听是观色，来发现嫌疑犯的漏洞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气听，气听呢，书中对气听解释的是观其气息，不知则喘，意思是观察嫌疑人呼吸，如果他心虚，他就会心烦意乱，呼吸急促。 那么当初有一本书呢叫《折玉奇闻》，它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，说清代的文学家袁枚啊，当县太爷的时候用这个方法破了一桩强奸杀人案。还有这么一天呢，接到报案了，说县里的裁缝女儿被绑在椅子上，被奸污之后啊给掐死了，地上呢还有半截人的舌头，而受害者的舌头是完整的，所以这半截舌头应该是凶手的。县太爷就下令全城缉捕，很快抓到一个只有半个舌头的卖货的货郎，哎，就把他判了死刑了。结果这个案子正好发生在两任县令交接的时候，袁枚一上任呢就接到这么个案子，他把案子看了一遍觉得不太对劲，说罪犯的舌头都被咬断了，哪还有心思在强奸杀人呢？说如果是强奸之后被咬了，用这个把人掐死的方式杀人，这太浪费时间了。所以袁枚果断下令刀下留人，咱们改天再审。重审当天呢，袁枚对外宣布说自己啊能用审裹脚布的方式审出真凶，就说受害者那裹脚布这上面有灵气儿，他有冤气儿，我通过审裹脚布我就知道谁真凶，说大伙儿来看啊。结果县里头有些好奇的人都过来看了，他审的时候呢，他让衙役把受害者的裹脚布缠在县衙的柱子上，然后用棍子在裹脚布一通抽打。旁边看的人很多，很多人都笑话，这袁枚不怎么样，是个糊涂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袁枚突然下令把衙门都给我关上，然后说所有看我审案的你们逐一上来摸那裹脚布，如果这里头谁是凶手，裹脚布就会缠住他手臂不撒开，他的手就拿不下来了。结果呢，看审案的民众依次上前摸布，摸到最后剩下俩年轻人，这俩人啊身体还没靠近裹脚布呢，你就看那个紧张啊，浑身颤抖，呼吸急促。袁枚见状把他俩拿下我审，一审俩人招供。原来呢，那个替罪羊那个货郎啊，当天去裁缝家进货，看见裁缝女儿漂亮就想调戏一番，不想被他女儿咬断了舌头，惊慌之下这货郎就吓跑了。正好这时候两个年轻人打裁缝门口路过，一看呢，他俩本来想进来偷东西，就进院一看裁缝女儿在哭，哎，这俩人起了色心了，就假装是裁缝客户去安慰，然后对他动手动脚。尽管裁缝女儿努力反抗，没逃过两人魔爪，两人不仅奸污了他，还用手把他给掐死了。所以这两名罪犯听说那货郎成了替罪羊了，心里十分得意，又听说县令要审裹脚布，哎，好奇想看这县令出手，谁知一来呢就给抓住了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舞厅里边的气厅，根据气息判断，观察罪犯心虚时候呼吸反应，成功的把真凶缉拿归案。那么第四个耳听，耳听呢就是通过嫌疑人的聆听反应来进行判断，嫌疑人如果心虚就会对外界的声音变得很敏感，继而做出本能的反应。有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古代笔记里记载的事儿，说有人的家里丢了鸡，县令就传他的左邻右舍审讯这事儿，因为跑不出跟前的人嘛。结果他左邻右舍都不承认偷鸡，跪在地上喊冤。县令呢假装不理睬，忙别的事儿。过了很久呢，这县令才说：“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改天再审。”听县令这么一说呢，这些人就站起来往外走。正在这时候，县令突然大声说一声：“偷鸡贼，你也敢站起来？”哎，其他人呢有站着往后看的，也有跟没听见一样往前接着走的，只有一个人腿就软了，差点跪地上。县令说：“你就是那偷鸡贼。”所以说，人心虚的时候，他很害怕外界突如其来的声音刺激，所以罪犯听到声音指令之后，瞬间做出生理反应，哎，这都不受思维控制了。所以这就是耳听破案的关键。最后一个目听，这个目听呢，非常简单，就通过人的眼神来进行判断。你心里没愧，你这眼睛啊就直；心里有愧呢，目光就容易闪展躲闪。清代的这个有本书叫《崇明曼录》，记载个小故事，说有个捕快叫曹福，非常擅长观察人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县衙门口坐着，看到街上过来一个人，身穿着绸衫，看挺有钱，年龄30岁左右，拿着个纸扇呢，摇着缓缓从门口经过，看上去挺有派头，还像个读书人。别人都没觉得异常，唯独曹虎突然上前叫着他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结果发现这个人当时就脸变色了，拔脚就想走。曹把他抓着回去一审， 果然是个小偷，惯偷。别说你怎么知道这是小偷？曹伯说，这个人走路老是低着头，常常斜着眼睛啊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好人哪有这种眼神啊？这是偷着学木人的眼神。再说你看啊，他过沟坎的时候他把长衫撩起来，说明他平常并不习惯穿长衫，所以我断定他是个伪装的贼。你看这个方法现在警察在这个反扒的时候，抓扒手的时候也经常这么用，就一看有人眼神贼溜溜的，他就得多加注意。所以说目听啊，对识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手段。你看今天我说这舞厅呢，你可能觉得哎呀挺神，其实这个舞厅呢在古代它的缺陷显而易见。首先呢，舞厅制度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对证据做出判断，很容易导致主观臆断，容易造成冤假错案。再一个呢，舞厅制度呢过分依赖司法官的高素质，如果司法官整体素质不高，他的知识水平判断能力有缺陷，这一制度就很难切实发挥作用。但尽管如此呢，我们今天呢仍然要对这舞厅表现出来的智慧呢心怀敬佩，因为没有古人的这种实践呢，也就没有我们现代审讯技巧的合理延续。